所有的呼召跟这个时机需要我去做开拓的，所以我需要有一部分热天跟刚烈的啊这一种的表现。那我太太就是帮我收拾，真的是她要帮我看家、看办公室啊，整理这些具体的东西去做执行的工作，就是这样。神一定要这样配合，所以你们在团契当中也是一样。团契之间，我是发现很多冲突哈，就是因为对彼此的个性不够了解，那么就为他的表现而生气。你应该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表现，因为他是这种个性，这种个性人就应该这样表现。你不要说为什么他要这样表现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你对你自己的孩子，你知道说哦，他是热天型的，那你就知道他会这样。你这样会，你知道他就是会这样，那么你就预先就已经知道他可能的缺点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怎么针对他这个缺点来帮助他？像啊，现在我们就需要教我女儿说：好，你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好，你现在开始要管钱了，要自己管钱了，你要自己记账。然后你如果支票被 bounce 的话，你就去赔钱。好，去赔钱的话，学教训，下次不要再被 bounce。好，然后啊，要怎么做账，怎么做记录，就是要他操练，要他操练。本来我们可以替他做，后来说我不帮你做了，你自己做。做了以后，你如果被 bounce， 你去罚款，罚几次以后心痛了，好，就学会了。好，知道我怎么把支票好好的记清楚，啊，进出如何啊，就需要教他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要教导啊。针对他的缺点，然后你去帮助他，那就不要说你怎么支票会，你怎么老忘记带作业啊、哦？你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就不要去为那些来生气，因为他这种个性，他就是会有这种表现。同工之间是如此，你的配偶也是如此。如果你的太太跟你个性很不一样，就是当初就是他的优点吸引你，现在结婚以后是因为他的缺点，所以你在那边生气。那你要接受他，就接受他的优点，也接受他的缺点，啊。啊，这是一个必然的，这是我们有这个了解的话呢，在同工的关系当中，我想会有很大的改变，会有很大的长进。而且我们就需要配在同工的恩赐中，那一天不是在讲说恩赐的配合吗？就这样，刚烈型的人，你就要注意，因为他常常会让悲观型的人受伤，啊，因为他不太会体会这种悲观型的人那一种完美啊、敏感的那一种性格，所以呢，刚烈型的人可能就需要。啊，有人跟他配合，让他呢能够把事情做好。那么刚烈型的人，可能热天型的人就比较容易跟他讲话。刚烈型的人常常说比较独裁，比较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，然后呢啊独断独行。那如果你是啊悲观型的人，跟他在一起的话都不敢讲，但是呢就里面闷闷的生气，或者是啊每天呢啊回去以后暗暗的哭泣。好，那所以就需要热天型的人去跟他啊，用比较活泼的自然的方式去跟他谈话，或者是跟他啊，让他能够了解，让他能够接受，或者冷静型的人来告诉他说，我们应该具体的怎么来做啊，不要那么急躁，像这一些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。好，这是第二方面哈，是关于彼此认识，就是彼此认识这一方面。各位有没有问题？关于个性这一方面，可能各位过去也听过一些哈，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的了解呢，对我自己是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来，
你会不会 recommend 我们做一个，就是新一年了，在有新的同工，然后我们最初开始工作的一起工作的时候做一个 kind of like a personality test， 就是认识对方，认识自己，然后。看看有什么优，看对方，我自己跟对方有什么优点跟缺点，然后可以 work things out better， 就是
对，
你会 recommend 哪一种的？有没有
那个 Tim LaHaye 的这一个啊这一本书哈，他整本书英文叫做Spirit 就是圣灵的意思啊 ，Spirit controlledTemperament， Spirit controlled temperament， 这个有翻成中文我记得哈，我记得是属灵的气质，他说叫属灵的气质，这是香港出的，现在哪一个出版社我记不得哈，我一时记不起来，属灵的气质，这个在基督教书店里面可以买得到。那英文里面也可以买得到，英文很浅显，很容易懂， 所以各位其实读直接读英文就可以，因为中文翻有时候翻的那个名词不太一样啊。split control temperament 这个其实可以试着用这他会分析说像这样的 temperament 哈啊，那么他的优点缺点，那他适合做哪什么 secular 的工作，然后如果是属灵的侍奉的话适合哪一种侍奉。各位比如像悲观型的人他适合在团契里面做什么样的侍奉，悲观型的人啊，
就是 more secretarial
office work， 还有呢带灵修带查经啊，因为他可以带得很深，他可以带得很有深度。 OK， 好， sanguine 呢，乐天型的呢，关怀探访，对，做见证，这种就很合适啊。他对他来说是很轻松很容易的做。刚烈型的人通常是什么，主席啊，
奋心，
对，或者主席或者是领导啊，这一种的。然后冷静型的人呢，
行政，
对，写文章啊，或者是负责一个计划啊，做一个 project 啊，就负责某一个 project， 特别的 project 由他来做计划啊，做财务啊，像这些都是啊冷静型的人。那你会看到啊，有很多人他的个性啊本来是有很多明显的缺点，但是神呢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渐渐做改变啊。像中国的传道人里面宋尚杰，各位有没有听说过？好，你想他是哪一型的人？他就是很典型的刚烈型的人，因为他嫉恶如仇啊，就是他那个个性嫉恶如仇啊，他非常的啊，他看到有犯罪的事情他就一定要指责，那他的布道信息主要都是在指责罪恶啊，神就给他这一种恩赐。那他甚至翻译的人在他旁边翻译哈，翻译的不好他会把他推下去，你走，不要翻了，再找一个人来，就是这样。那通常我们想说一个传道人要很有爱心很温和啊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是这一种人，他就是神给他的那种恩赐就是刚烈，然后指责罪恶毫不留情啊，那么就是他不避讳，绝不避讳。所以呢他说你们牧师要认罪，传道人要认罪，长老要认罪，然后来跪下来，马上就这样，他就是这一种的个性。但是神就借着他这样的人把那些有很多隐藏的罪啊，或者是假冒为善的啦，那样的情况呢就彻底的对付。所以他在中国教会30年代到40年代是神重用的人。
我那这样也很容易伤人。
当然他很容易得罪人，因为比如说像这个翻译的人他就把他推下去，你不要了，你不要翻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的，他当然容易伤人。那但是大家知道他的个性以后，大家就可以接受他。那如果是不知道他这种个性的，或者是自我很大的人，然后就觉得哇他是骄傲啊怎么样，那其实他不一样。
这个中间就很难区别，有的人也很刚烈，就是也那样。那你怎么样区别这是骄傲在里头支配他这样做，还是就是说真的神的圣灵的？因为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很难，就是说
很难，
就是每一个就是说，你像这个翻译，如果这个翻译的姐妹或弟兄他里面灵命比较深的话，他就从这个角度，如果他也可以从这点，好，那时候我侍奉不好，那以后算了，不要叫我了，
对，
从此以后他不再做这个事情了，
对，
这样的话就是说，
对。那所以要当然要看这个侍奉的人啊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讲说要为主，就是这个就很重要嘛。你知道说好我是为主的缘故，好，我为主的缘故我做不好，那我就不做，没有关系，让别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做。他不会说因此这样啦、啊、我就灰心了、啊、或者是这个传道人啊那么粗暴，那我就从此以后就不爱主了。这个我想主要是看这个人的成熟度啦。那我想大概被他推下去的那些人，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可以接受，大概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别人也都被推下去，他很少满意的了，所以我想大家就轮流嘛，而且不一定是你不能替他翻译，不见得表示不能替别人翻译啊。有一些讲员是很容忍的、啊，你翻译得很慢，他还是容忍你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他是不能容忍，他是没办法忍受这种慢啊、翻得不好的啊、翻错的啦、啊，他没有办法容忍。我也是常常讲到啊。有时候在我旁边帮我翻译的人，我真的是急死了， 哎，我讲话比较快，啊，结果他这样慢慢的，哇，好斯文的这样讲，哇，我实在痛苦的不得了，哎，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，我不会把他推下去了，那只是这个翻译真的是很重要，有时候会影响讲员的心情了，你说，哎，那所以他是一个刚烈型的人嘛，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。好，各位这几天看藤建辉牧师，你觉得他是什么型的人？啊，藤建辉牧师啊，柔和嘛，他就是比较冷静型的，很柔和型的人，是像我们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里面对传道人的那种想法嘛，像孔子一样的嘛，哎，就是啊，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就传道人就应该像孔子一样温和恭俭让这样话。啊，所以像宋尚杰只有总传道人啊，一般人是不太容易接受的，但是神就重用他啊，那种改变啊，改变生命啊，冲破那些黑暗的诠释啊，是属于这种。那因此我们啊，有这一个了解，彼此有这样一个了解，知道啊。那么你们会发现哈，一个弟兄，一个姊妹，包括你们的牧师，包括你自己在内哈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啊，他是。本来应该有很，本来他的这种气质会有很多缺点的，但是呢，你看到很明显的神在他生命里面做了改变，就是神在他生命中，哎呀，就做了一些改变的工作，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那通常啊，渐渐年纪再造大一点以后，原来的那些缺点就改变得更多，就越来越像主。主耶稣就是什么？主耶稣就是也乐天也悲观，就是他这四种的优点都有，但是他不会有这种缺点。主耶稣有没有悲观？有啊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啊，对不对？他觉得啊，他为那些罪人啊伤心啊，他看到马大、玛利亚，那个拉撒路不是死了以后，他也为他们哭，因为觉得说，怎么这两个人跟随我这么久了，居然对我还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也有悲观啦、啊，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说。将来要临到你的事啊，希望啊你们能够知道。他说以色列啊，你们屡次的杀害先知啊，那将来要受到神的惩罚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有没有刚烈的时候？当然有啊，推倒那些兑换牛羊鸽子的啊，洁净圣殿，然后指责罪人，指责法利赛人，他非常的激烈。你们有祸了，有祸了，连讲七次。哎，好，主耶稣有没有乐观的时候？他对小孩子很友善，他能够把孩子抱在他的手中，他对男女老少啊，就是他男女老少都可以相处。所以说有没有冷静的时候？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没有？他的时候啊还没有到，他的时候到了，他有计划的啊把神的事工带领，他带领他的门徒，让他们可以成为啊合用的器皿。我们看到他有这些优点，但是呢，他不会说好我生气的时候就过分的生气，过分的动血气。啊，他那天的时候，他跟什么人相处？但是那些罪，他也甚至可以跟罪人睡立在一起。但是呢，他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不跟他们乐天了，就对他们刚烈起来了。嘿，就是他知道啊，什么样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好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哈。各位要不要休息？如果你需要出去一下，就出去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哈，有需要喝水或者怎么样的，各位可以出去一下哈。我们接下去，好。刚刚讲到第二个就是彼此要有深入的认识，所以你们免在团契，比如说新学期开始有新的同工开始的时候，大家有这种 temperament test， 那甚至有一种正式的 temperament test 的那种材料，在美国有很多种这种材料，很多宣教机构你要去做宣教之前也先要做这种 test 啊，很多团啊基督教机构你要做传道人啊要参与侍奉之前也要先做 temperament test。那这 test 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了解，大家了解这个个性，知道说啊，他是这种个性的人，因此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，用一个合适的态度来跟他相处，而且也是照着他的恩赐来使用啊。那这个弟兄他是很外向的，那我们就鼓励他去，让他去多做探访啊，跟关怀，但是不是说他永远就只做探访跟关怀？有时候为了训练的缘故，让他也练习好，你要来练习做唱看看。他要有一个人在旁边来帮助他，然后练习带茶巾，有人在旁边啊跟着他一起，那这样两个配合在一起哈、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就想跟各位提到呢，就是啊，当同工们面对冲突的时候，遇到冲突的时候哈、啊，因为我们第四个那个问题主要说遇到冲突的时候，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些冲突？我们先有观念上是为主，我们再知道他的可能是出于个性的因素。那大部分的冲突都是出于个性的因素，大部分都是个性啊， 因此啊，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了解跟认识，而且个性啊，个性有时候呢也包括对他的背景的了解。刚刚说我们了解个性，通常为什么他会有这种个性，也跟背景有关，跟他的生长背景有关。那因此，如果了解他的个性，了解他的生长背景以后，你就有接纳跟容忍嘛，哈，那才能够进一步再来真正的来处理跟解决。那为什么背景会跟这个个性有关呢？比如说，他如果从小是在一个很正常的、快乐的家庭长大，那个性上发展上就乐观乐天的成分就会比较多。当然我们刚刚讲过哈，我们的个性也跟我们的体质有关。如果你从小体弱多病的话，你大概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个性？各位想想看，悲观嘛。林黛玉不是就最典型的吗？林黛玉就是因为她是弱不禁风啊，常常咳嗽，常常吐血，所以呢她身体那么差，当然她一定会悲观嘛啊。那或者是如果你的家庭很不啊，童年不幸福，家庭有破裂，或者是因为些什么特别的因素，那么也容易变成一个悲观型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从小的成长环境都很正健康很正常，你身体好，大部分就会发展成乐天型或刚烈型。所以你内在的气质跟你的成长的背景多多少少会影响个性，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性的，因为人不是机器，机器的话你这样 design 在这样的温度底下就做成什么机器，但是人不是机器，人有各种的可能的变化性，所以啊，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原则。但基本上来说，你什么样的体质，你什么样的啊家庭背景，就会产生你什么样的个性。那各位想象，你说刚烈型的人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身材，比如说他的身材是什么样的人，就是比较魁梧的，比较高大的啊，那么他就是那种比较，所以他会比较刚烈哈、啊，就是个性会刚烈，啊，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啊，那个就造成他会有这样的一种个性啊。但是宋尚杰他倒是相反，宋尚杰也不高大也不魁梧，他其实是瘦瘦的啊，但是他声音非常的洪亮，他是、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个性，但是神给他那一种啊先知性的那一种性格，所以呢使得他。啊，对罪啊，对那些虚伪的东西特别啊，特别的不能容忍，啊，那因此他就有那个力量来改变。那所以你要对一个人的背景有一点了解哈、啊，有点了解。像啊，有我遇到好多位啊一些同工或者弟兄姊妹，我就发现他都不敢表达他的意见，啊，问他什么意见的时候啊，绕好大的圈子，然后才知道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样哈、啊，那么。好，我有时候也觉得很痛苦，特别我们来美国久了以后啊，都比较 straightforward 一点。那碰到很多人，无论是台湾来的、大陆来的，怎么哇绕好几个圈子，然后他讲，还是不知道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或者是问他的时候当面都不讲，然后回去以后或者背后才会讲这样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很可能跟他成长的环境有关，体质也许不一定，但是他的那个成长的环境里面，可能他从小。因为父母亲被打成黑五类啊，比如说他父母亲，因此他从小大陆叫狗崽子，对不对？就被轻视啊，被人家欺负，因此呢，他养成一种很小心啊，那或者是不敢表达，怕得罪人啊的这一种性格，就是这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环境造成他这样的一种性格。啊，那这样的性格呢，就使得他不会轻易的、很容易的把他的意见真正讲出来。那你知道他有这样的背景，你就要容忍啊、哦，要容忍了、啊，不要说哎呀，我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了，或者说，因为你要知道他是这样的个性，那么你就多绕几个圈子吧，再绕啊，然后设法绕出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哈、啊。那如果相处久了以后，知道说哦，原来他有这样的这种背景，有这样的习惯，啊，那么就能够接纳了以后呢？那么就不要说哈、啊，我没办法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跟你讲话了，不跟你来往了。就是要忍耐，要接受他，然后渐渐的去找出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可能要问一些关键的问题，让他必须要表态，这样就是需要操练，还需要去注意哈。哎，那这个对我们同工的关系就会有一些就会有帮助。好，最后。最后一点点时间哈，我们就提到说好，那么现在 你有这个了解以后，好，遇到冲突我们怎么来处理哈？真正的冲突我们怎么来处理哈？好，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好不好？我也是借这段圣经有一点示范啊，怎么来带查经好不好？因为在团契聚会里面，查经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哈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这个各位非常熟悉的哈，十三章整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全章哈，一到十三节，这一章应该大家都非常熟啊，很多人都可能可以从后面背上来，叫倒背如流了啊。所以我们不再读这一章，各位一定都读过哈，我也不知道读过几十遍了哈，每一次参加一个婚礼就读一遍。这一章圣经是为婚礼写的吗？各位想想看哈。通常我们要读一段圣经，要先看它的上下文。上下文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是十三章，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全书哈，全书，一到哥林多前书的这一卷圣经，它重点在写什么啊？然后这一章的前面跟后面的经文主要在讲什么？这叫上下文，这是解释圣经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则了。否则的话，你知道说 Dallas 是在美国的西南边。好，然后在美国西南边是在 Texas 的北边还是南边呢？ Dallas 这一个城市北边， Dallas 是属于 Texas 的北边，不是叫北德州吗？北德州吗？哈，昨天晚上的北德州叫牧师联祷会，这是在北边。你要先知道一个美国全部的地图，你要知道 Dallas 的在美国的位置，然后再知道 Dallas 在 Texas 的位置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它在整个圣经里面是属于旧约新约呢？是新约。好，那么在新约里面是属于前面是四福音书、使徒行传，然后接下来是保罗书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它是属于保罗书信里面的一部分。好，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徒？从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角度来说，他是比较是主要是做哪一种外邦人？外邦人的使徒，意思就是说他所传福音布道设立的教会呢，是有外邦人，就是非犹太人跟犹太人合成的教会，而且他更主要的事工是在外邦人当中，是吧？就在非犹太人当中，就是在希腊文化背景的人当中。好，那么哥林多哈，他写信给哥林多，那是因为这是他建立的教会。哥林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就是我们现在从最普遍的了解，哥林多是一个大城还是小城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。哥林多是在靠海边还是在内陆？
在一个半岛上。
在半岛上靠海边啊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性的城市。当然古代的商业性的城市就是文化，就是军事、政治啊、教育各方面的中心。好，因此呢，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大城市，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、政治、文化的中心。因此里面的会友啊，是单纯的背景还是很多元化的背景？一定是多元化的背景。好啊，这可以说我们对这一个哥林多先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。好，有了这个基本的了解以后呢，那么各位再注意看哥林多前书哈，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开始这样一直写下来，各位很快的翻一下哈，你会发现，那么在前面这几章当中，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哈，哥林多的这个教会，它是一些什么样的教会？各位先看一下第一章，我们不一节一节看，但是各位很快看一下，就会发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是讲什么？教会有什么分党纷争哈？分党的纷争，好，好，各位只看它那个小标题就好了了哈。好，第三章又讲什么？第三章一开始的地方，通常中文圣经都会加一个小题目嘛哈，这边讲到教会里面有纷争，对不对？好好，我们再翻过去哈，第六章第五章那边讲说什么？有人行淫乱。第六章呢，信徒彼此告状。哎，好，来，第六章的后面那里又讲什么？又有行淫乱的事情。为什么他特别多到讲行淫乱呢？因为哥林多有女神庙啊，就是像那天那个所讲的哈，有女神庙，女神庙里面就是有很多拜偶像，那么就行淫乱，他们用行淫乱来当作是敬拜， 啊，这个在中国什么有一些什么像也有类似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们借用拜偶像的方式来行淫乱。好，好，那么第七章这边是讲什么？婚姻啊，有一些夫妻啊在啊婚姻上啊会有一些困难。好，第八章讲什么？祭偶像的食物。那为什么会提祭偶像？就是因为有犹太人跟希腊人背景的人住在一起，那么很多拜偶像背景的人，他们家里面吃的东西是拜过偶像的，或者父母亲他们吃了拜过偶像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教会中就又有争执说拜偶像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。好，这是他们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第九章第十章是在讲这个啊以色列的历史。好，第十章的中间那边有讲一个什么，后面的地方讲说偶像的筵席跟主的晚餐，对不对？在讲说你们可不可以要吃偶像的东西，要吃主的圣餐呢？好，那十章后面这里讲什么？信徒的自由，就是说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。那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有的人认为说我有自由啊，我可以做啊。保罗劝他们说你有自由，但是你要考虑到其他弟兄姊妹的软弱。好，十一章那边讲到什么？开始的时候敬拜的规矩，敬拜的时候说就男人要怎么样，女人要怎么样。好，十二章讲什么？属灵的恩赐，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，让保罗劝他们要彼此配搭。好，接下来就进入十三章，那我们至少了解哥林多前书前面在讲一些什么，你觉得才能够体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写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前面虽然也有讲到什么婚姻啊这些，但是各位知道，当他写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，主要是在处理教会当中哪一方面的问题？是因为有人要结婚，所以要为他们预备一个结婚奖章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好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为了处理教会中主要是什么问题？有很多纷争，因为这个教会的背景太多元化了，有犹太人，有海外的犹太人，有希腊背景的人，有拜偶像的，有拜神的，然后呢，有各种教育不同教育程度的，然后呢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，我是属于彼得的，我是属于保罗的啊，他们又有各种受到不同的这个属灵的带领啊，因此的教会当中有人啊，又有换奸淫的事，又有啊为了圣餐的仪式的规矩的问题，到底要怎么做啊，还有多才多艺的人太多了，那所以大家恩赐不同，彼此之间会有很多争执。那认为说应该注重灵恩啊，注重说方言啊，注重啊教导啊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争执。所以呢，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，特别是十二章讲到哇，各种不同的恩赐啊，有的像耳朵，有的像嘴巴，有的像头，意思就是说，有的人有领导的才干，有的人有讲话的才干，有的有做事的才干。那么彼此恩赐又大家不合，好。所以到了十三章保罗写这一段我们称为爱的诗篇，爱的篇。那我再一次强调，这不是为夫妻的关系写的，这是为教会同工关系写的。特别是教会同工当中有争执的时候啊，彼此不和的时候，保罗写这一篇诗篇。当然我们应用到夫妻关系当然是可以的，因为爱的原则夫妻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同事关系都可以，但是主要他是为教会的同工来写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保罗就先等于做一个前言，对不对？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呢，就讲到，如果你给他这一段做一个小标题的话，你觉得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在强调什么？你给他一个小标题，整篇都讲到爱，那这边讲到爱的什么呢？
没有爱，如果没有爱呢？
若没有爱，就表示爱的重要性，是不是？爱的重要性啊，那你看他在这里哈，就特别提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，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声音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讲到特别提到方言、天使的话语，前面有没有提到方言？有，十二章的提到方言，十四章也提到方言。那显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会说方言，那会说方言他就认为你们都要说方言，都要像我一样啊，我这是一个恩赐。所以呢，保罗就特别提到，我即使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或者能够讲天使的话，但是没有爱的话，你有方言也没有用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呢，我若能怎么样，先知讲道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有知识，但是啊，而且有信，但是呢没有爱，也算不得什么。 那各位注意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没有讲到这些先知讲道之能啊，有没有提到这一个？有啊，有，因为你看十二章的二十八节，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行异能的，有恩赐医病的、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、说方言的。使徒都是先知吗？都是教师吗？都是行异能的吗？你看在这里保罗就针对十二章所讲的，好，你有说方言的恩赐，你有教导的恩赐啊，你有信心的恩赐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也算不了什么，爱最重要啊。他就提到这个。好，第三节，这里三节这里讲到说，我能够怎么样周济穷人，又愿意舍身叫人焚烧，这就是所谓慈善的工作、怜悯的工作啊啊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会做这些善事却没有爱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所以呢，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算不得什么，意思就是说爱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前言。好，接下来，那么既然爱最重要，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什么呢？各位想想看哈，第四节到第八节是大家最熟的嘛哈，每一次婚礼啊什么都读这一段。各位想想看哈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爱，难道就只限这几样吗？各位有没有注意？很显然，保罗讲这个爱的时候，还是有选，基督徒讲有选择性的，他不是把圣经所有的爱的真理通通在这里讲完，这几节也不能够代表圣经所有讲到爱的部分。好，那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边会特别提说爱是这个，我们都很熟了，各位不看圣经大家都会背了哈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好，为什么要讲忍耐呢？为什么说爱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呢？好，爱是不嫉妒，为什么要不嫉妒呢？很久忍耐，各位想想看，很久忍耐什么时候需要忍耐？
纷争。
还有呢什么情况下需要忍耐？
做错事情，
做错事的时候要忍耐。好，做错事了你劝他，他又没有马上改的时候也需要忍耐。或者是你觉得我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了，怎么你还不改变呢？但是一个习惯有时候不是马上可以改变，需要忍耐。同工之间是不是有这种情形？那老是提议但是都不去做。好，那么你需要忍耐了，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，你不可能叫他一天之间改变，甚至不可能一年之内改变，所以需要忍耐。同工之间相处需要忍耐，同工之间有冲突需要忍耐，你认为真理都讲得够清楚了，那怎么还没有马上听进去呢？你需要忍耐。那有恩慈就是这样，有恩惠慈爱，恩慈就是有那种同情，有主耶稣的那种忍耐爱心能够体系。好，这就叫恩慈。爱是不嫉妒。好，什么情况底下会有嫉妒？
人家做得好过你，
人家做得好过你会嫉妒。别人的恩赐有，别人有这个恩赐而你没有，你就会嫉妒。那十二章这边不是讲到有各种不同恩赐吗？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所有的恩赐都有？绝不可能。所以要不要嫉妒啊？不要嫉妒。同工之间恩赐不同，大家不要嫉妒说，哦，你有所以我就嫉妒你，因为一嫉妒就会开始破坏，就会扯后腿，会重伤对方。好，来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。什么叫做不自夸？不张狂。为什么会自夸？
不骄傲，
就是骄傲嘛。我有这个恩赐嘞，我会说方言，你不会说方言，哇，他就骄傲起来了。你们都要跟我一样，你们没不跟我一样，你们不够属灵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话。很多很多联恩派的人常常就这样，就是你们没有说过方言，你没有资格来跟我讲，没有资格跟我讲话。他就是一种骄傲嫉妒，而不是一种张狂哈。好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什么害羞的事。为什么在这里会讲害羞的事？各位想想看，前面讲过哪一些害羞的事？
淫乱
是男女之间的淫乱，甚至跟继母，就是跟继母之间发生淫乱。所以他说不要做害羞的事，不要做犯罪的事。好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什么情况底下？自私啊啊！我只想到我的需要啊，我只想到我的立场啊，我只关心我自己啊。好，不做，不喜欢。不义，好，不义就是犯罪的事情。前面有讲到很多犯罪，除了淫乱以外，纷争啊，或者是虚假啊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好，爱要喜欢真理，爱不是只是不做，而是因为知道真理以后喜欢真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？
是
凡事包容，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。包容就是对对方的错，对方的缺点我们包容。相信是什么？相信神能够改变他，相信神能够改变我啊。然后凡事盼望就是对神的信心啊，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那里啊。凡事忍耐啊，再一次讲忍耐。你看显然忍耐最难学，一开始讲忍耐，后面又讲忍耐啊。那么爱是要永不止息，就是爱不要是只是暂时的，要永远的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段就更很多人就很不懂了。接下来就好，那么前面我们都知道爱是永不止息，我们大部分都只读到这里就停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说先知讲到智能归无有，说方言归无有，要停止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没有说小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后来好像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，到将来就会知道。各位想想看，这一段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以前读的时候总觉得这一段圣经是突然岔出来的一段话，这跟讲爱是什么，爱是什么好像不相关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一定相关的。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突然讲这一段话出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讲出这一段话来？各位注意的上下文的原则，前面所讲的一定跟这一段有关，因为这一段是十三章里面的其中的中间的一段。前面先讲了爱是什么，爱是什么，爱是什么，然后接下来讲说什么先知讲到智能无有啊，说方言被归于无有，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对着镜子观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？
失去了那个爱心
啊？
我们慢慢就失去了那个原本的对人的爱心，就是世界的事情的
那个。好，我们很容易失去爱心哈。好，那么这里提到像小孩子一样对镜子观看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爱的果效，你不是一下就看出来的，是不是？
爱的果效不是看得出来的。好，显得模糊。好，还有没有？
我想这里面前面讲的那些爱，都是出自神的爱。
出自神的。
出自神的爱是永恒的。
嗯。
而出于人的爱是短暂的。
出于人的爱是短暂的。
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是以神的爱为最高的话，其他的东西都会流失。
好，其他的会流失啊。好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好，我个人是认为这一段经文跟前面在讲爱是相关的哈，一定是相关的，所以要从这个爱的这个角度来看。我觉得在这里呢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哈，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呢，显然是在讲到说，你看先知讲到智能归无有，说方言归无有，就表示说这些恩赐是短暂的，哈，刚刚讲了恩赐的短暂性，而且我们现在好像小孩子一样，那就讲到人，我们这些人其实是很有限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事实上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啊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就说我们这所谓恩赐，我们的所谓表现，我们的所谓才能，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是像小孩子一样。所以一方面知道这恩赐是有时间性的，因为你不可能，你将来有一些恩赐会过去，你可能不需要这个侍奉，你这恩赐也过去了哈，就是不会再使用了。而像我们在神的面前像小孩子一样，向着对镜子观看，我们对神的恩赐、对神的认识、对神的体会，事实上都是像镜子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跟他面对面嘛，他说将来有一天就要面对面，是让我们这些人现在对神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，我们自己是像小孩子一样，其实我们是很幼稚的。所以不要嫉妒，不要自夸，不要张狂，因为你在神面前，你跟神来对比的时候，你只是对着镜子在看神一样，你只是像小孩子一样在揣摩神，在学习神的恩赐，基督神啊，在使用神所给你的恩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不要自以为我可以嫉妒自夸张狂，我们其实都很有限，恩赐有限，我们这个人也有限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更就应该彼此相爱，所以才应该彼此相爱。因为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完全，自己不可能完全，对方也不可能完全，直到那完全的来到，对不对？这里不是讲到吗？说 等到那啊完全的来到哈、啊，我们如今对着基督观看模糊不清哈、啊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哈、啊，所以说只有第十节他说等到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也被归于无有，所以说我们自己都不完全，对方也不完全，我们像小孩，对方也像小孩，我们的同工也像小孩，所以知道我们不完全，知道我们有限，就更应该彼此相爱，不要自夸，不要张狂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有这个谦卑的心。好，那么有这个认识以后呢，永远长存的是只有信望爱啊，而且更重要的是爱，有爱才能够让你的信和望能够长久。好，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一方面是等于好像在示范一下怎么带查经哈，一方面等于也是在解答同工冲突的问题。我们同工之间常常有冲突，你多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我的领受最完全，自以为我很完美，所以呢，你们要听我的意见。若是我们真的能够像这里所讲的，我知道我只是像小孩一样，我是何等的不完全。我们现在等于啊，我以为我自以为的亮光和领受，事实上像对着镜子观看，其实是哎模糊不清的。我们还没有面对面见到神，只有将来主耶稣再来，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。一个不完全的人，用最完全的标准去要求你的同工，这是没有爱，这也是没有恩慈。所以我们学习用这样的方式来彼此对待。好，我想我们关于同工的带领跟配搭，我们就停在这边哈。那我顺便也让各位，我问一下各位哈，刚刚我在带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不是说我最完美哈，我很不完全的哈，但是刚刚各位在看我带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用什么方式来带这个经文，各位回想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原则，带查经的原则，
前后，
好，注意前后上下的经文。好，还有没有观察？对，先观察整段经文啊。还有没有
在 application
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？很好。还有没有替这个经文做大概的分段啊？就比较有一个脉络条理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有没有常常问一些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查经的时候你常常问为什么，就帮助大家可以比较深入一点的来思想，为什么这里会讲到若说天使的话语跟方言呢？为什么讲到有前辈的爱呢？为什么啊会嫉妒呢？为什么会纷争呢？为什么常常问为什么，大家就要深入的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意思，否则的话我们这样模模糊糊就读过去了。但是我想为什么神会这样讲那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不是用一种挑戏的一种心情，而是用一种啊，我们对神的话有敬畏，对不对？我们晓得说神如果这样写一定有他的目的，所以我要问为什么。很多人问为什么是要挑战啊，是要挑毛病，但是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深入一点的了解，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。好，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技巧。好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当有人发言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发言啊不一定是很准确，或者不一定很完美，我通常会怎么说？我说好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不要说你错了，啊，这样一讲的话，他下次不敢讲了。那我们要有一点回应，好，说我听到你讲的了，但是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问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出来为止啊，这也是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注意到原则。但是不要他发了言，我就一点回应都没有，这样的话呢，发言的人也不知道到底你听见了没有。啊，所以来，
我们犯罪是因为老我，
哎，
常常犯罪。
对，
嗯，这个老我如何能把它杀死？
好，
就是不能完全杀死，因为我们还是罪人。
对对，但是我们靠着主
进步了，
我们有觉醒，有注意，然后呢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啊，就这样，这是一个一生的学习的过程。好，基本上的话，团契同工的配搭哈啊，带查经就是这项的一些原则啊。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太细节的来谈，但是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有这样的认识，让我们在面对同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啊能够做一个啊有爱心、有信心、有盼望。很多同工他可能目前好像看不出有改变，但是你要对他有信心，相信神改变他。
哎。您刚才说那刚烈性的他们比较，就是他天性就比较缺乏爱心，就是他好像。 像相信就是神的恩典不太够，
对，
比较缺乏爱心，做事情比较果断，
对，
容易是不是容易会去占，
对，很容易论断别人，或者是他有主见嘛，他认为你这个人是这样，就一直认为你是这样，嗯，就不太容易能够体贴人的软弱。
作为旁边的人都会不要，就是还是要知道他的个性，
对，
不要就说应该想的就是他的原因个性，而不是想这个人可能不属灵的人。
对对对对对，
是
不是？对对。那所谓不属灵，就是说不成熟，在属灵上还不够成熟，是这样。所谓不属灵，到底我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？但是很可能他是在灵性上还不够成熟，所以呢，他认着他原来就是叫任性，就是认着他原来的个性去发展，却没有改进，就这样不成熟，哎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停到这边哈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天父，感谢你，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，我们可以服侍你。在我们的团契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有许多的同工，有许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不同的个性，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求你真是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学习做一个温和良善的人，我们学习做一个勇敢坚强的人，也学习我们跟同工能够和睦相处。主啊，若是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目前正处在一些同工相处的困难中，愿你他同在，赐给他智慧和能力，让他能够喜乐的来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，能够在爱中互相包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来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。愿你这样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，我们交托仰望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